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4月1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栏目今天播出；军队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教育引导军队广大党员干部锲而不舍抓好落实，推动党和军队的作风持续向好。
新闻聚焦，中国和越南将开展第38次北部湾联合巡逻。
直击现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开展复杂环境下海上机动补给训练，锤炼作战支援保障能力。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部长称，以军的攻势将很快扩展到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
军旅人生，奋斗强军正当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一级军事长胡善兵，用心钻研炊事技艺，让官兵们吃出战斗力和幸福感的强军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来，军队各级充分认识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教育引导军队党员干部锲而不舍抓好落实，以严的标准、严的要求减深正己，推动党和军队的作风持续向好，为实现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有力保证。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三月下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召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议。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朱晓明：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准确把握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啊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动能，为保障提高战斗力提供坚强的作风保证。
连日来，海军工程大学精心组织党支部书记集中培训，通过集中领学、分班研学、个人自学相结合等方式，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同时启动学员队系统学习计划，在校园网、强军网开设专题板块，及时传达学习动态，通过校园展板、路边 LED 屏循环播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核心要点，营造浓厚的学习教育氛围，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海军工程大学张高伟：
当前大学通过尽心学、深入研、重在做、严纪律四步法，掀起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热潮。我们思想高度重视，行动反应迅速，制定详细计划，推动学习在基层官兵中落地落实。后面我们还要致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运用到指导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工作实践中去，为建军百年目标的节点攻坚和院校深化改革的稳妥落地提供坚强保证。
近段时间，第83集团军某旅紧扣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重点，坚持开门搞教育，通过建好基层风气建设网络专栏、畅通首长信箱、 纪委风气监督信箱双渠道，认真听取官兵们的意见建议，查摆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机关干部还深入营连，走进官兵，主动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困难攻克在一线，不断提升作风建设的新成效。第83集团军某旅张琦，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巩固深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坚持开门教育，注重官兵参与，接受官兵监督，形成更加团结向上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加强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过程中，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通过强化问题导向，开展警示教育，深刻自我剖析，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毛贤岭：
八项规定是全体党员必须坚守的政治红线，体现出党一以贯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和担当。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部署开展以来，大队在引导官兵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的基础上，将驻地教育基地作为教育课堂，把身边违纪警示案例融入教育内容，用网信资源优势激发自学动力，通过线下加线上、理论加实践的方式，牢固立起出实积严、全面从严、一言到底的导向，教育官兵展现新作风、新形象。
常思常悟，细照笃行。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坚持把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紧密结合中心工作精心组织实施，聚焦主题抓好落实。近日，他们组织官兵参观驻地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开展纪检委员、风气监督员培训，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为备战打仗提供坚强作风保障。武警安徽总队安庆支队邓启迪：
中央八项规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铁规矩，对军队而言更是正风肃纪的刚性标尺。我们要通过此次学习教育，深入查找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广泛听取基层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发挥好基层风气监督员的末梢监督效能，营造干净清爽的内部氛围，为备战打仗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根据中国和越南两军相关协议和安排，4月16号到17号，中越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将在北部湾海域开展第38次联合巡逻，进一步增进两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相关海域安全的能力。
本台消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人发指的细菌战。近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了侵华日军的这段罪恶历史。日本民间团体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4月12号举办学习会，介绍了证实侵华日军在华进行细菌战的金子顺一论文。金子顺一曾服务于侵华日军731部队。1949年，金子顺一发表论文，详细介绍了1940年至1942年日军在中国多地从不同高度以不同方式进行细菌投洒及实验。这些数据也直接成为731部队在华进行细菌战的铁的事实。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表示，希望通过学习会揭露历史事实，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的罪行并进行反思。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开展复杂环境下的海上机动补给训练，新疆军区某陆航旅举行大机群跨昼夜飞行训练， 锤炼全时全域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航行拖带，纵向迫击部署。
南海某海域浪花奔涌，海天辽阔，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的舰艇编队破浪前行。随着警铃声响起，一场海上机动补给训练随即展开。准备接受补给的舰船迅速占领补给阵位，并不断修正航向和速度，和补给舰保持安全距离和航行态势。
我舰浮标软管已全部放出，你船做好。
复杂多变的海况为打捞作业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官兵们密切配合，将补给管路顺利打捞上船。
我舰开始扫线，你船注意观察气密性。
报告船子，气密性良好。情报。
连接钢缆，架设承载锁，对接输油管，各舰官兵精确操作，各路补给管线顺利架设完毕，展开油料和淡水补给。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王海松介绍，他们采取航行拖带纵向补给的方式，连贯完成补给任务，有效锤炼了官兵操作技能和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部队作战支援保障水平。
我们紧接实战需求，常态组织不同气象条件下海上机动补给训练，提升补给训练难度强度，全方位锤炼部队全时全域补给能力。
特约记者武欢庆、方志坤报道。
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近日举行大机群跨昼夜飞行训练，努力锤炼部队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下午四点，天山北路某训练场上，几架直升机悬停检查后依次增速转弯，向目标空域飞去。训练编队刚刚抵达目标空域，就接到被敌雷达锁定的模拟敌情，长机迅速下达命令，编队采取超低空战术机动方式成功规避雷达跟踪，抵达目标点位后自主选择野外场地着陆，展开渗透侦察、隐蔽突击、立体追击等科目训练。新疆军区某陆航旅何金鱼：
我们不管是在本场起降还是野外陌生地域起降，着陆场地的选择至关重要，需避开高大建筑、电线、树木等，同时着陆场地面要选择土地硬实、浮土灰尘较小的地点进行着陆。
夜幕降临，机务官兵紧锣密鼓地完成对直升机的油料补充和通电检查，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十架直升机拔地而起，相继开展仪表航行、仪表着陆、夜间滑跑起降等科目训练。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王涛介绍，他们充分利用不同季节的气象特点进行飞行教学研究示范，着力提升了年轻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我们结合当前季节特点展开跨昼夜飞行训练，就是要练习飞行基本功，进一步锤炼部队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季建涛、田宽宽、王江豪报道。
由湖南省衡阳市军地联合开发的音乐国防课近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开讲，这堂音乐国防课将战史战例、英雄事迹、红色故事等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立体呈现，创新国防教育形式载体，为国防教育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请听特约记者魏燕燕、方征辉的报道。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思政讲堂上，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的音乐国防课正在进行。这堂音乐国防课立体呈现了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的光辉历程，通过增强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感，让这段厚重的历史在学生们的心中活了起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生吴晓聪：
我作为师范生，我想我能为国防做什么呢？那就是在以后走上讲台，成为优秀老师，向同学们去宣扬这种国防思想和精神。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国防教育研究院邓昭明告诉记者，如何通过这堂音乐国防课把国防教育这个宏大的主题讲深、讲透、讲活，同时兼顾守正和创新，这对主创团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们组织了30多次内容研讨会，征询了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军事科学院等权威机构专家的意见，并且根据听众的反馈不断完善课程内容，将音乐、影视、诗词等多种艺术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湖南这片红色热土培育了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在这里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而这堂音乐国防课正是后人们根据红色血脉的独特方式， 湖南省衡阳市党史研究室主任谢红介绍，这堂课背后的创作团队正是进步团体新社的守护人。新社成立于1921年3月，是衡阳市党团组织的前身，也是这里红色文化的起点。百年后的今天，一群满怀热忱的志愿者成了新社的守护人。他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以国防教育为使命，积极开发红色文化产品，努力培育时代新人。
我们这一堂音乐国防课啊，就是想配合我们思政教育，能让青少年孩子们通过这一堂互动沉浸的课程，让他们找到信仰的力量，就是去培养一种家国情怀，让自己的人生的路上更加有力量。
如今这堂音乐国防课逐渐成熟，可以满足多种需求，还同步推出了系列情景舞台剧，促进形成了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国防教育相得益彰、多轮推进的良好格局。湖南省军区衡阳警备区李壮：
我们通过分类施教，指导各级依托自身特点寻找国防教育课新的打开方式，打造了上百堂精品课程，增强了教育的吸引力，提升了全民国防意识。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黄元鹏了解到，当地时间4月13号凌晨，以色列军队空袭了加沙地带加沙城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医院急诊楼、外科楼、氧气站和救护车库等地遭到袭击。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阿赫利阿拉伯医院，称以军犯下新的害人罪行。声明称，以军已经蓄意破坏加沙地带的34家医院和几十家其他卫生机构，公然违反禁止袭击医疗机构的国际公约。此外，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还空袭了加沙城东部两所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学校。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军的攻势将很快扩展到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卡茨说，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后时刻，鉴于预期的军事行动，他呼吁加沙地带居民必须撤离。根据美国的计划，他们可以自愿过境前往其他国家。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已经在加沙地带南部完成将拉法与加沙地带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莫拉格走廊建设，完全包围了拉法地区。以军将扩大对这一走廊的军事控制，并在这一地区开展所谓的反恐行动。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2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对任何保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能够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以及达成交换被扣押人员协议的提议都持积极态度。声明说，应埃及邀请，哈马斯谈判代表团当天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代表团将在开罗与卡塔尔和埃及等斡旋方会面并开展工作，这是持续努力以达成协议和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侵略的一部分。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2号发布的数据，今年3月18号以来，以军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563人死亡、4004人受伤。
总台记者王金燕、王德禄报道。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4月12号通报称，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帕夫洛·伊万诺夫当天在驾驶 F-16 战斗机执行作战任务时死亡。目前乌克兰跨部门委员会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原因。另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军当天击落了一架 F-16 战斗机。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奋斗强军正当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一级军事长胡善兵，坚守三尺灶台28年，用心钻研炊事技艺，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和幸福感的强军事迹。载至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马静、崔月、杜春浩，播音佳慧。
早上5点，天刚蒙蒙亮，炊事班里却已经是一派热气腾腾的忙碌景象。 一级军士长胡善斌一边督促着战友切菜备料，一边娴熟地翻动着手中的大勺。很快，一份份品种多样、营养均衡的早餐就端上了餐桌。入伍28年，像这样起早贪黑地围着灶台转，对胡善兵来说是一种常态。虽然看上去似乎枯燥平淡，但他却乐在其中。在胡善兵看来，在军营里，灶台也是站位，只要用心做好每一道菜、每一顿饭，让战友们吃得有滋有味，全身心地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98年3月份一直在这个灶上，正在要坚持用心。那我们是吃餐饮保障，你必须要用心去想着每一个环节，你要去用心做好了。你普通的食材他也能做出高大上之来。
胡善兵坦言，在做饭这件事上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天赋，入伍前他只是偶尔进到厨房里面帮父母打打下手，基本上没有做过饭、炒过菜。下连之后，刚被分到炊事班时，胡善兵确实有点手忙脚乱，但是刚刚参军入的他并没有多想，只是全力以赴地做好每一件简单而又辛苦的事。
新兵下来了，都是从最基本的，前两年就是刷盘子刷碗。我是2年兵入党的嘛，第二年10月15号入党，开军人大会就说了，为什么我能2年兵入党？他就说了怎么回事？你看我工作呀，各个方面非常积极嘛，一个嫩头小子那种，就是干，因为从农村出来的，干什么都卖点力，多干一点吧。
努力总是能被看见的。下连没多久，胡善兵就因为工作积极、踏实肯干，被选派到后厨学习炒菜。他很珍惜这个机会，也清楚地知道，和打杂相比，要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为此，他做好了长期吃苦的准备。
那时候不像现在这种硬件配套设施还是有限的，厨房里不通风啊，晚上忙完之后还得整下水道。老师傅就说了嘛，你想干这个要勤奋。勤奋，而且自己用意志来勤于练习，然后上饭店去学习笔顺，通过一点点去积累。炒菜的话不是一天两天，是长时间那年来计算的，日积月累熟练，贵在坚持和用心。
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时间总是过得既漫长又飞快。漫长在于胡善兵要年复一年地守着这几眼灶台，潜心钻研炊事技艺，而飞快则在于随着三餐四季的不停轮转，他的青春也在不知不觉间飞走了。胡善兵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经过用心琢磨和无数次的实践，他收获了对餐饮保障的全面认知。
那时候没有太多的一个认知，其实练业务得专业上面去积累下来，或你对这一方面认知，从前台的卫生再到后厨的各个组的认知到，不去了解的话，你可能对保障方面认知就浅了。每天就是普通的食材长时间吃的话，它也会厌倦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去变化，从传统老菜基础上来改良。
当然，前进的道路注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不论胡善兵怎么用心去搭配和烹饪，做出的饭菜总是不尽如人意，会被战友们挑出毛病，这让胡善兵很受打击，甚至萌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你做的特别油，要不就是口味特别重，等我这就算人反应了，去总结教训，一个感觉很委屈啊！我干了还没得到就算人的好评，是辛苦的汗水流了，那时候经常流眼泪，确实又打退堂鼓了。最后有一个找来了，尤其到在专业这方面呢，对我们激发不少，我从中学了不少，对保障认知啊更深透一点，给自己积累了一个宝贵的一些经验吧。
在胡善兵看来，只要热爱自己的岗位，就有了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勇气和力量。打这以后，凭着对炊事保障工作的热爱，胡善兵虚心听取意见，不断总结经验，苦练技能，突破瓶颈，终于得到战友们的高度认可。后来炊事技能突出的胡善兵被调到空勤灶工作，到空勤灶工作以后，他深深地认识到，餐桌连着战场，
保障关乎胜负。高强度训练条件下，必须让飞行员吃好喝好，营养均衡，才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为此做事情一直很用心的胡善兵，根据飞行科目、训练强度、任务类型科学配餐，努力让飞行员吃出营养，吃出健康，吃出战斗力。
他们在飞机上是通过长时间长途跋涉的，他本身很疲惫了，像我们工作劳动了，像我们这些人不缺营养，现在各方营养什么的都是搭配的伙食非常好了，你要去想怎么去依照这个菜做的是让它更可口，吃饱了吃好了它才有战斗力。
现如今胡善兵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五大菜系100多种菜品的制作方法，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撰写出贴近部队实际的3大类炊事保障工作指导性规程。在日常工作中，他还非常注重紧贴部队训练任务，根据季节特点和不同地域饮食习惯，设身处地地考虑官兵们的饮食需求，科学制定菜谱，做到因人而异，灵活多样。
因为你就餐人员、就餐官兵他也不一样，第一个就是体能训练，二来这个你工作这一环境呐、气候变化呀，学会去观察。像我们一般的，我订菜谱的时候，我看看近一周的天气预报，尤其到特别高温的人没有食热嘛，在外面再加上训练强度比较大，你怎么去学会这些在这食谱编制上要去任用上，不能按部就班的来。现在各项的在变化，不是以前吃饱，现在要吃好，更是要吃的质量嘛，更精巧、精致一些。
有人说，部队的炊事员也是战斗员。胡善兵深知，只有紧贴实战需求，全面提升专业本领，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保得好。有一次，在上级组织的野战炊事比武中，胡善兵带领班组取得了优异成绩。采访中，当记者问起野外做饭的技巧时，胡善兵笑着说，功夫要下在平时，只有通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才能掌握技巧，练就硬功，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做到游刃有余。
跟你两个讲的人，三个人配合，一个小时是做了4菜1汤，红烧肉、干烧鱼、辣子鸡块、油菜炒虾、紫菜蛋花汤，一个米饭。红烧肉嘛，你少汤色嘛，而且你这个汤色你还不能急，因为你打仗呢就是讲究时间嘛，你还不能乱，就是讲究快，快点而且你要给这菜还得做好。三个人配合都是达到一种默契感，这是一个团队合作，你一个人会了，其他两个人都会精通。
时光飞逝，转眼间胡善兵已经在部队度过了28个春秋，从一名新兵成长为一级军士长，先后6次被评为优秀士兵，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带领所在炊事班荣立集体3等功5次。与此同时，这些年来胡善兵还毫无保留地向年轻战友传授烹饪技艺，为部队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炊事骨干。采访即将结束时，谈起对炊事岗位的认识，胡善兵很自豪地说，饮食保障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也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站位，必须以服务打仗为根本指向，不断提升多样化炊事保障任务的能力，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和幸福感。
你既然干了，不能让汗水白流，要得到就餐人员的认可，他一天两天感受不来，通过长时间菜品上整个环境他感触到饮食保障的全面的话，你要做好，不是单单一盘菜怎么去做好，你要无微不至的去想到所有的一环节都要去想到。我是希望我们岗位上尤其年轻的不要去厌倦这个岗位，要当一门很好的一个专业去对待它，一点一滴去积累，整个一个单位嘛能更好的一个发展。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山森淼，主编李燕，监制吕旭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